好，我们大家请合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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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四教一记教观刚中和说，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掌啊。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呢，跟大家谈到的进修法师呢，怎么去解释这个观法无我啊？那么是天台中。这位近代的这位法师哈，那他当然他是很低调的啊，那留下来著作并不多啊。后来这两岸的情势就这样了，那就这样就也就没有听到什么下文啊。那这个是这个时代的大因缘呢，有时候真的是这个都在影响着宗教了，宗教的发展，啊，那么，宗教家，在这个大时代当中啊，他也是不改初衷啊，要么就是自立，啊，有因缘就是立他，啊，没因缘啊就是自立，啊，那要不就是成就这个这个道场住持的因缘，那都必定的啊。那当然有时候像佛是道统，也随顺本愿的不同而不同。那所以很难用哪一种角度啊去说一定要怎么做，大体上各有因缘。那么从这个角度说呢，我们看看说进修法师呢也是对古人致敬，这个近代的这个法师哈，他怎么样解释，我们因此有一些理解啊。他这么说了，他虽然这样都是基本上都是引古人的或者是传统智者大师相关的或者是他相关的古德在做解释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他怎么组合法啊，怎么理解法？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我说哎，这不就是古人的说法吗？那我们需要再这样一直去理解吗？那我想是这样的，就是说佛法呢没有心解，那古人的理解呢，事实上是我们的肩膀啊，我们对古人的理解能够有一些爬书，甚至于还要温故知新，那我们才会创发新的啊，相应于时代的善巧的解释。在本质上可能没有什么新，啊，即便是我引了很多宇宙太空物理学的一些概念来说明说物质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在今天当今呢，在高能量跟高远大距离的情况之下呢，以及极高能量的极小距离这两个端点当中呢，所看到一个极端的状态。那这极端状态呢，很显然超出你人本经验的，人的尺度经验，人的尺度，在人的尺度当中，能够飞机能跑多快，船能够跑多快，那就是有一定的。为什么？一个如果飞机快到加速度已经等同一个地球引力，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有点不舒服了。两个、三个地球引力，有的人就要晕倒，要呕吐，啊。你人从天空上掉下来，自由引力掉下来，扣除掉空气的浮力，那掉下来的力量，就是你身体接受地球一个 G 一个引力的力量，一个G的力量，那大部分你能接受，相对你能接受的。但是如果这个力量呢加注在你身上是乘上四倍哦，那你的身体就受不了了。你看你的血液往上走的时候呢，事实上是反抗一个G的，因为它本来一个G地球引力是往下降，可是你的血液会往上跑，所以它抵抗了一个G的加速度力量，它是会把你的血液往下掉。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我们的腿会胀、会胀气、会水肿，就是因为我的心脏已经没办法抗拒这一个G。好了，但是你习惯了这样，因为你平常习惯抗拒一个G，所以心血管才能就正当流通。但两个呢，还可以撑一下。等到三个力量往下拉的时候，你的心脏就撑不住了。三倍力量要把血液打在一样的距离上，那你就相对辛苦了。那四个G呢？所以火箭正在往外跑的时候，它需要一些更大的力量往外跑。那就叫特别训练，不然你身体会受不了。可见人类他没办法面对他自己身体的业力，我佛教讲叫业力，人间讲叫做身体的生理功能机能的限制，这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你有你的尺度，东西跑太快你也受不了，东西太远你也感受不到，能量太高你也受不了，你眼睛也看不到，这就是所谓的人的限制。那这人的限制就形成了什么？形成你对这个人的理解的限制了。那以这个有限制的人的眼睛、身体来观察这宇宙，你当然是受限制的嘛。啊，结果你再以这个受限制的理解来说佛说的，对不对？你说这样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好啦，不要说没道理了，但一定是你心虚嘛，对不对？凭什么你说的会对？没有啊，那我的经验呢？哪里有阿弥陀佛？你请一尊阿弥陀佛来，我看一下。那你请你老祖宗出来好不好？我不相信你有老祖宗，你这种人根本不配有老祖宗。你把你老祖宗请出来，我才相信有你。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没有老祖宗，怎么会有我？对啊，那是你的推论呢、啊。那你凭什么一定要推论？我也是告诉你说，经上有说阿弥陀佛，这是圣人说的，你都可以不信，你推论的凭什么我会相信？所以说很多事情是你时间、经验、因缘，你根本不可能让你另外一个人去做证明的，没办法，没办法这样子，啊，一朵玫瑰就能证明我爱你吗？你不过是准备被说服，你懂吗？所以那家伙送给你一朵玫瑰，你就说他爱我了，你只是准备被说服。当你没有准备被说服的时候，我那么说的天花乱坠，你都可以挖我的什么，挑我的毛病，是这样子。所以人类啊，有时候你仔细看起来，我们佛法不会是轻视人类，好，我们就是人类。但是呢，我们必须知道众生什么叫颠倒，这就叫颠倒。所以你不要傻傻的，因为这个出家人自己学佛，他只是一种感情上学佛，甚至他出家只是用感情上。过去善因缘让他能出家，或者是他只是情绪上过去发了一个什么愿，然后呢，你供养了几次万佛寺的那个结下安居斋生，然后你用一点小福报，后来去投胎的时候，你就能出家。但这些并不代表你出家以后就对，或者搞清楚状况，不是。有些出家人他就搞不清楚，世俗人这种恶力，这种不对，他还随顺，他不知道宗教。不要说佛教，它宗教本身有宗教，它超人本的那部分，很恐怖，很恐怖。尤其是民国初年以来的出家人，不好意思啊，我知道这样说，因为他怎么样，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新的物理学或科学他可能没学到，但是一般性的知识，甚至反宗教的知识，他倒是学了不少。而在清朝呢，事实上是知识是封闭的、传统的，他。清朝要统治汉人，他也不希望你汉人读太多新的东西。然后他，你从西方引进来，那些知识是人本的，所以开始就会怎么样？开始就会反对，就会反对很多的超人本东西。他从反对传统的中国文化，接着反对超人本，因为中国文化里的部分的宗教，特别是佛教，它也被挂在传统文化之内。而我要反传统文化。 我要创立新中国，当然我连这个我都一起打倒，结果他就不能信，那人本主义思想就很充沛，那结果 这表现在人性上是怎样？人与人之间信任度非常低，为什么？因为传统我都不信呢，那你人跟人我怎么信呢？我怎么相信呢？我更不信，所以人员这信任度非常之低。20多年前，我在耶鲁大学，做了一场他们的内部的演讲，我们没办法对外了哈，就是他内部的一个佛学社，包括有外国学生在内的一个演讲，啊，当时有些来自于其他地区的华人，啊，他就说，哎，你这个看法，那个你意思就是你是自以为是，或者是怎样。哦，你没有被骗过，你不知道。我说对啊，你的环境当中是被骗过，所以你现在在这边，你觉得你不会被骗，但是那是你的某一种经验。他在他的环境里，他觉得被一个国家、被一个政党骗了，所以呢，你那个看法太乐观了。我说我这个看法是佛教的，至于你的被骗呢，是政治的，是这样的。政治本来就具有就具有可能的欺骗，或者是可能的一个不完整啊，我不好说什么样，但是那个经验不能冲骗一切。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来自台湾，我跟你素不相识。那你虽然你今天在这里当学者，但你也不能保证你所有的知识都理解，对吧？那再来，你怎么假设所有人都要骗你呢？你不觉得这种性格本身就有问题吗？他算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我这样一直问他，这公众直问他的时候，他就静下来了。我说对耶，你可能太相信你想要相信的，等到那个被相信你被那个很想要相信的欺瞒的时候，你就受不了了。可是你要不要先问一下，你当时为什么那么想要相信？如果就佛教修行来讲，那是跟你的我执、无明跟自我的壮大自我的我感、国族感相应，所以你才准备被他骗。你如果冷静一点的话，这种话说的那么 over， 你还相信吗？对不对？所以你也不要怪人家能骗你。金光党一定，金光党哈，金光党就是拿没有的骗你，哈，拿虚无的东西骗你，这样子，这种金光党都是已经利用人的弱点，你才骗得了你。所以你已经先输了，输在你的弱点上，你才会被骗。那这个时候你已经先输了，你被骗，然后你就说人性不可靠，就是你又自我残害一次嘛。我就这样跟他讲。后来他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第二天的继续演讲他还是来听，啊，他就没再讲什么。那更有意思的是，我第二次到美国巡回演讲的时候，在那个教堂里，那教堂已经被卖给佛教了，那来了一个家伙，那位老兄呢，据说他拿了两个博士，是这样。他说他居然有人敢自称法藏，我说，哎，法藏是我的法号，这是什么状况？是什么状况？难不成你居然有人敢姓李？李鸿章的李，那么是不是那个唐太祖就要是杀人了啊？怎么有人可以跟我一样的姓？这你什么逻辑啊？那他就来了，他已经来了，你知道吗？我晚上要演讲啊，他大概3、4点啊，那来什么叫嚣，在门口叫嚣，是这样的。然后说我要来，我摆明了要来踢馆呢。哦，我们那个居士呢，那老居士了，很老，台中老居士。就气得啪啪啪，气得不知道怎么讲了，这样子。好，他问来，气扑扑来问我。你知道美国那都是木头房子，很多都木头隔间的，所以你就听得到他讲什么。我就听，哈哈，又来一个呆瓜了，不知死活。那来了，那就来了。那个我们的居士就进来了。我说你怎么样？我就明知而故问。佛陀都这样子，说明知而故问啊，什么事啊？我说没关系，你跟他讲，我们今天晚上几点？我恭候大驾。是啊，就真的来了，来了，很用心在那听啊。我看他呢，频频做笔记，打算对付我这样，然后就真的是有 Q&A。美国这个环境都是这样，保留有 Q&A， 就有问答。我就保留半个小时，我就问答。我忘记他真的问了些什么。但是呢，我毫不客气的把他洗脸，洗了他那三温暖，洗了他也就没什么话说。旁边人就窃笑，他说：“你自己自讨没趣嘛，你敢问法师这种事情？” 那法师用什么话什么话，把他反正也骂人不着痕迹啦，削他也给他楼梯啦，听懂吗？这要押韵，你懂吗？削人也给人家留楼梯，骂人也不要留痕迹，是这样子的。然后骂完了，他也悻悻然，然后就出去了。第二天再来听，听了三天，没多久，我听说他在杜伦法师那里出家，出家去了。这是我的，这是我常常拿来讲，说我在辩论当中干掉一个人最大的成就，就是那个家伙出家了。后来他出家，他因为拿两个博士嘛，所以他在杜伦长老，也就是我们一般常讲的那谁，宣化法师那里，宣化长老那里啊，还担任什么呢？什么玉小学的那个佛化小学的校长，因为他有那个学位，是这样。后来我到了青龙寺的时候呢，他回来了，他特别来看我，这家伙还算有情有义啊，是这样。那我说你高雄人，你为什么跑去台中住？他说他回到高雄被登革热打了一针，就被那个蚊子打了一针。你知道登革热第二型打上去就死掉了，你们知道吗？登革热好几型，第一型被感染基本上会好，第二型如果是第二型，那同一型没事，第二型就会打上去很麻烦。但现在有没有改变我不知道，他当时这样跟我讲的。然后我说哦，所以我不敢住高雄，然后住哪？他住埔里。后来这个人也不疾而终，我就像后来失去了。现在有没有听知道这个人呢？法号我都忘记了。人是人不错，他长相也不错，这样。就当时他来踢馆了，他来踢馆，他居然对我的法号都有意见。我说他历代以来法藏多少位啊？你有没有搞错啊？啊，这我师父取的，你要找茬，你找我师父嘛？你找我干啥嘞？是不是这样子啊？要你的名字，难道我对你找茬找你吗？要找你娘才对啊！是这样的啊，很多意思啦，这是执着，那就有知识分子有时候有些执着，他的执着有时候跟一般人是一样的。他知识分子只是我们给他的标签，其实都是一样的，跟扫门口的或者扫厕所的人基本上不竟然智慧有差别啊，所以我们要这种看法。那同样道理啦，对古人我们表示尊敬、致敬，我们有我们的解读法。但是呢，对古人的看法，我们必须要有一种虔诚跟尊重，就是说我们适当的怎么样理解一下，我们要整理一下古人的见解，不要太自以为是。我们可以在时代当中创新，但是一定要有继承的动作。你没有继承的动作，你就创新，那不叫创新，那叫瞎搞。你懂吗？你没有本啊。现在很多艺术啦、文学啦或者技术，很多都是瞎搞，那真的没有本。啊，本一定看出人格，没有人格的技术，在世间或许还是可以运用，但在佛法当中那就不能运用。你说一个人口才很好，跟没人格，你说他有业障，我想我们就不好说什么。有业障，我们就不能硬说他谁。但是那个什么叫没人格是什么状况？就是知识价值体系错误，人与人的态度错误。那这就骗一切处了，这叫大地法，大地它骗一切的，你人格是骗一切的，就是什么基本的那种人的价值观。那你对古人都不尊重，你就不可能对今人尊重。那你就以不尊重的态度，你做学问一定是以你为主，你不会参考别人，你是因此换句话说，你说了对。那这种骗一切处的态度呢，很难让人相信你的知识有根。一个有根的人，他不是说都依的古人，好依的传统，但是他一定会有那个态度，愿意修正自己，愿意学学古人，愿意站在古人的肩上往前走。这是一个态度问题，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傲慢者难以做好学问，也难以做好天下的一些事情。原因是这样，何况佛法固然不是学问，但佛法有学问的背景在里头，就是解是一种要学要问的事情，是这样。所以不要担心说我们研究古人，我们一方面对古人致敬，一方面也是在温故知新，一方面我们在找到之基础，培养这个谦卑的心，然后才往前走。这都有很多多元的意义了，好，接着 他老人家提到说，这个讲到善恶，那接着讲到无忌，他提到无忌是什么东西？无忌就是没有善恶可分，就不论善不论恶。哎，这冷气不够冷哎，你们开一下。哎，这个是这个、根本在送风而已啊。这个因此无忌啊，因此无忌。那因为这个无忌，他因为没有善恶，没有善恶分别，所以他可以起善起恶啊。啊，那因此无忌起善起恶是什么？本身是无忌的，但是往下再走，因为无常嘛，观法无我嘛，啊，观心无常嘛。好，那么法无我了。法这个既然是无我的，那现前无忌，现前无忌啊，那这个时候呢，往下呢，他会是怎么样做？要么就起善，要么就起恶，要么就永远无忌，这三大项。那永远无忌是不可能的啊，为什么？因为一个苹果在那永远没有坏嘛，它会随时间坏掉嘛，啊，起。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样好。那起善起恶，善恶尚且非我啦，应等起何舍何得是我？应等呢？应等起时何得是我？当时，所以说，如果说前面讲善，我拿恶说，这种说法哈，有时候因为太简单了，有时候有些人也会觉得啊，这样说 OK 吗？我是觉得这是一种总结的说法。一般前面的说法是说，如果善是无我，那就不应该有恶。如果恶啊不，如果善是我，那善就是永远是我了，我永远是善人，那恶就它就不应该有恶的发生。啊，那明明人又有善有恶，反之亦然。所以说善呢出现的时候，恶还是会在未来的时间里出现，啊，一个人或一件东西，啊，坏掉了，啊，我不坏掉，啊，还没有坏掉，它是有善的功能。等到它恶的功能发生的时候呢，哎，它恶就出现了。那这件事情，这个东西或这个事到底是恶还是善，啊，那就变成，都存在嘛，啊，那因此他就会说，如果善是有我，那恶不应该产生，恶是有我，有我，我是说坚固不变的，那善就不应该产生，哦，那明明不可能，世间是善恶都是有起的，哦，这都会起这种种的内容的，善恶都会起的，哦，前面讲嘛，若善法是我，那恶法应该是无我的，哦，应该是无我，因为他就善法才是我，那我不能有两个啊。哦，那恶法就应该无我。若恶法是我，善法应该无我。若无忌是我，那无忌不能起业。但明应等起啊，这无忌是不能起业的。无忌就没有善恶，那没有善恶的话，那就平平。水在流动，没有什么善恶。但是水如果集中在低洼的地区，然后呢，因为又有一个位移，然后又滚动得很厉害，然后把山壁给滚下来了。那我们说那叫恶水。那对水来说的话，那就是流动而已啊，就是一个重力在流动而已啊。你怎么会说那恶水呢？是因为你看了怕，那个里头水没有本身善恶，哦，所以说无忌不能起业，那没有什么善恶的，啊。那但明应等起，啊，这应是谁呀，啊？因是谁呢？因就是我们观察他的人，那这样子来起这个善恶的，啊，那么因此无忌啊，但是结果你这个无忌的那个水的流动，那本来就是无忌的，你水的流动，你能说它是善跟恶吗？但是呢，因为你在那个山边或怎么样子，你这样子，你用你这个的为因来观察，你就发现它就起善起恶了。好，对不对啊？所以可见是什么？可见是依于你而存在。所以善恶业啊，都不能算是真正有我，它还是被因观察者的因缘而起的啊，是这样。那么因等起，何得是我？那么所以说这是有因起来的，是那个因起来的嘞。换句话说，是有个条件才起来的，才出现的。 我是不需要有条件。上帝有条件吗？上帝是上帝是自然存在的、啊，他不能说上帝谁造的啊？你也细腻，你死人了，谁敢问这个问题？上帝造万物，请问谁造上帝？你马上被追杀！我告诉你，如果在十五世纪的话，谁敢问这种问题？你马上被追杀！你相不相信？哥白尼只是说了什么？地球是圆的，马上就被烧死！我们现在可以简单的讲这句话：说他被烧死，你也惊死不？如果你是你的话，烧死是什么概念？是什么痛苦的可怕的概念？但当时就是因为这样说了，教廷听了什么？有人听了不高兴。是这样讲的，有人听了不高兴，谁？教廷，教廷认为，哎，不过他怎么推论我也搞不清楚了哈。因为圣经上并没有声明说大地是怎样，当然他有说到了，他说要有大地就有大地了，要有天就有天，要有时间有时间，有白天有晚上就有白天晚上，是这样讲的啦。但这也没有证明说一定地球是方的、啊，哦，是平面的也没有啊。那哥白尼怎么看呢？哥白尼看远端的船嘛。远端的船先看到那个什么，先看到那个船头，然后看到高高的那个杆儿，然后最后才看到船身嘛。啊，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你看远端东西，你是不是先看到头？好了，看到那个杆儿，然后再看到整身。那弧度是这样跑的啊，这是一个常识问题，没有人去发现，你知道吗？他呢没事坐在海边看着看着看着都，哎，船来还变呀喏，那船怎么船身怎么会变呢、啊？他就回去想着，没多久就想出来了嘛，是吧？原来，不过当他要想成地球是圆的，这是很难的，因为人类不会认为，人类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万有引力这种概念，啊，圆的东西不掉下去吗？你呀、啊，圆的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圆的东西怎么会怎么立呢？不是平的才好吗？这就是人的尺度嘛。放在地面上的东西都是平的，唯有放在桌子上的东西，水杯不会掉下来。你放在球体上，水杯不是掉下来吗？所以怎么可能是圆的呢？地球怎么会是圆的呢？圆的不是房子都倒光了吗？他就这样推论的，所以你看，这就是人本主义、啊。那个教廷也会说，也是说话，他说上帝造地不会造那个会摔下来的地啦。我七爪，你这个什么上帝没说的，你乱说，你要扮演上帝是吗？这是邪魔外道异教徒的说法，很厉害啊，还不停把他给烧了。哥白尼到底是被烧死还是怎样？要帮我查一下，是吗？我记得好像不知道谁被烧死了，是谁啊？这样子很恐怖吧，对不对？好一样。这就是善跟恶，看起来就那个时候叫做恶嘛。那现在还谁会讲这种话？没有人会讲这种话，没有啊，没有。那是什么状况？所以说，因等起者是我，就那个恶永远是恶吗？善永远是善吗？在那个时候规定是这样，你现在看法是这样？对啊，善恶是因等，是有一个东西起来，它一定是无我的，它是被生出来的。你懂意思吗？那。你看看，上帝不可以被生出来。上帝生万法，连天地都是他生的，日月都是他生的啊。那这你要问，那谁生上帝？你细啊你，对吧？所以那是一个不需要被有因的，不能有因。对不起，这里全部有因，是不是这样的？都是因等起，都是有原因起的。那显然就不是他自我存在的，有因。那因灭了就不应该有你。你看，我们今生一个人存在在这儿，有一个人在这儿，就是我们有来这里投胎的因。那什么时候死掉啊？就是跟这里的目前用这个身体的关系业缘通通结束了，那你就死了。包括肉体，不一定是生病而已。我刚刚讲说有一位居士，刚刚有一位居士镇长，竹东镇长是吧？还是哪一位哪一的镇长，老镇长啊？他来，他说他跑遍中国大陆找那个古道场，找到后来，他们认为找完了，他太太就讲了一句话：哦，我们终于找完了，以后就不用再来了。讲完这话回去之后就一病不起，一路生病，莫名的就一路生病，最后到死亡，因为他觉得他的生命事情已经结束了。 那这位先生呢，就是站镇长呢，他就继续做，因为有人跟他讲说，没有啊，你还没走完呢，你要哪里哪里哪里啊，天台宗什么宗什么宗，你都还没走完呢，你应该再去走。他走了很多年，写了七本书，啊，都还在写调整调整调整当。我说你等一下写完我看一下，写了七本书，都是游历游历各大古寺庙，或者恢复的没恢复的他都去写，他只要去的他都去写。游历啊，是这样，这大概是近代以来我听到游历寺院写最多的啊，好像好三十万字还多少万字，写了那么多，我倒想看一看了，那他玩了些什么？他说最近的一次是在四年前，所以说不远了，那些经验不远。那他太太就这样，就说走就走了。那他呢？他因为人家又跟他讲这件事，他觉得缘还在，他就留着。啊，最有还有另外一个因缘是什么呢？就是你看看，在生灭法上要有因有缘的，所以一定是因起的。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还有一个是那个我们的海公和尚到上道下海律师，我印象我说过一次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他在我们这边住，就我们的后面这房间住，这样没有说很好啦，但是比较近，吃饭比较近，啊，那边又没有这种套房。那就只好住这边，因为这边在厨房上方啊，还是会有点吵了，哦，那没办法，那就这样啊，那 OK， 然后就住着住着呢，然后就那六楼又太高，又没有电梯啊，不行。那有一天呢，我就跟他聊天呢，老人家，您最近身体还好吧？他说不好。然后说啊，那怎么样？他说啊，吃那个药，医生说这样，我听了也很难过啊，我们也不能帮什么。那我就讲了一句话，我就说啊，老人家你看怎么样啊？不然你就多回来，我们多照顾。他说不用了，这个反正也没什么事可以做了。留着这个哈，身体老了很辛苦。哇塞，我就没听懂这句话，那没什么事可做，我们就要找事给他做，那个缘才在。啊，没什么事给他做了，好，那所以意思也就是说，那留着身体，这身体老了也很累，这样。那因为我们认识老人家，从我出家第四年这样，两三年之内，我就认识老人家了。那时候他老人家在普里，还没当住持，啊，那样我就认识。我们的那个寇中记，终身记。啊，就是我亲自带着一个小的录音机，那时候都没有什么 MP3 都没有，都是录音机，卡带式的录音机，到他那里录，亲自在正觉精舍录的。那时候什么天音法师啦、果良法师都还没有出家的，人家跟我李都一样，连本音法师都还没出家，你看我多早，哦，那时候我去，然后他还带着我走那个方位，怎么样走，哦，啊，怎么样敲这个钟。因为没有人问他这事情啊，啊，只有我跑去问了，我这么眼巴巴跑去问，所以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他就很热诚，很热心呐，啊，哦，这样，所以我就知道这老人有心，我们感受得到。叫这样子到后来，这样已经认识超过20年了，在南普陀，我就说他老人家隔壁，他咳嗽我都，他一个晚上咳嗽几次我都会知道，你就可想而知是多亲了，啊。那这样子的情况，他讲那句话我没听懂也是有理由的啦，就是说啊，我也不是人家剃度的徒弟，我就是亲近他的医子的学生，或者是叫做弟子，好，那也不能够太有什么想法，也要尊重别人。我那个想法是这样子，是没有恶意，但是不对，我不对，我应该是说请他，要么就好嘛，简单跟我们讲一部简单的经，不要太深奥，他会辛苦，这样。或者谈个什么，那么就每个礼拜或怎么样就有一次，让他觉得有事，就是有缘，因等而起，就要有那个因，是这样。你不是像悟光金身老尼师一天到晚跟我讲说我要往生了，啊，你还帮我助念啊什么，我说没有，我没空，啊，你不要现在往生，我就这样跟他讲，他就只好撑着，啊，然后他就意思就说，哇，是啊，你什么有空，我都没空啊，所以我没空，你还不要死，是这样，只能用这种方法讲。 那刚开始还跟我上这样这样那样，他说什么他地藏殿盖好了，那他就要走人了。我就好，那这样好，你的地藏殿钱先借给我，我们去盖爱道殿。那这样地藏殿他就延后盖了嘛，对不对？所以他现在还没盖好，所以还不能走，是这样。然后他就会撑呢、缘起上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子啊。老人很单纯嘛，他就想着是一样意思啊、所以说这个是要懂啊，就是因等起。何者是我？所以它是有因的啦。所以有因，什么叫我？我就是固定不变的那个本质，那个体性，那个体，总是不会改变，不会随时间空间改变，那叫我。那随时间空间改变，一定是有因而起的啊！有因而起，有因有灭啊！有生就有灭，那就不会叫做我。所以能被生出的，一定不叫我。这样懂吗？啊，你看看，所以佛性不能被生出啊。佛性如果是被生出，也是缘起的啊。是啊，那你证佛性了，那佛性又消失了，那这还叫佛性吗？所以为什么佛性是常乐我净，一定要这样？你要佛性要不常乐我净，那他就是无常。成佛了哪一天怎么样？退位了，释迦佛退位，回去当凡夫，难不成这样吗？所以说你一定知道一定有个常乐我净的，所以声闻人坚持说无我，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把法听死了，他反而把法听死了，这样了解吗？那当然了，阿罗汉还是有生灭的，因为他证阿罗汉，有没有看到？所以那天同学大专同学就问了，问说那阿罗汉以后会不会成佛？说会，他永远不会停在那。有两种罗汉，因为定性罗汉、不定性罗汉。不定性罗汉就是法华会上那些罗汉们示现的，他就不定性了。世尊跟他讲完，他就怎么样啊？感叹自己什么呢？老朽于一切大圣法闻不欢喜，现在闻佛受记呀、不求而自得啊，欢喜。说佛呢是怎么样？怀疑佛为什么不受记我未来成佛？原来我于大圣法不好要，无待所说因。现在呢，无待所说因就是没有被教导的可能。那现在我已经知道了，过去非是声闻，今日才是真是声闻。从佛法所听声，佛法之法声而闻这个法音，然后呢？正得这理解这个佛法的道理，那我才是真声闻。现在我真要听佛的话，我要回小向大，那就是那这样的概念呢、当然我不是完全按照经典的字句讲，但意思是这样。他意思就是说，他是可更变动的，但谁是不可变动的呢？叫做定性罗汉呢？就是或者准备去做定性罗汉，谁呢？那五千离席的就是，他没机会了。他连听都不想听，有吗？世尊才说要讲甚深难解之法，他才说我直指这个不虚说之前，他就说了我这个佛法义太深奥，那么这个舍利佛呢再次请，如以殷勤三请，岂得不说？他准备要说了，旁边人就说你要不说才对啊，你怎么要说呢？要说我不听，你看看多天才。人家请佛陀说，那佛陀说我不说，然后你坐在下面高兴爽啊，佛陀你不要说，也没什么好说，对吧？佛陀对吧？没什么好说的。然后接着第二次人家再请佛陀，佛陀说啊不要了，我不要说，说了你们也不信。对对对，他心里就这样，对对对对对，没什么可以再说的，这么好的东西不用再说了。接着呢第三次再问佛陀说要说，他生气了走人。你看有天才吧，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这样子。在很多的社群当中，有人会挑起那个什么两性婚姻，嚯，那紧张了，那马上就有两群人紧张起来，一群人反对了呢，他要拿起来骂；另外一群已经成功了，他认为已经立法成功了，他觉得这事情不要再谈了，不要再谈了，他马上冒出来说不要再谈了。然后那些人说为什么不谈？然后砰，两群人又吵起来，就这样。再谈是很对某些人来讲是很痛苦的事，我没什么意见了，我只是说人性就会这样。那在法华会上不也这样吗？那叫定性，或者准备去做定性罗汉，他就这样，他就不会变，对吧？没问题，将来佛会以众生喜见之身再来度化这类人。 要等未来，等到他磨磨磨，他去做罗汉，做了很久很久，他就定在那里，有五分法身定在那里，他不动作了，他也不利益众生，他没事了，灰身明智了，灰掉那个身就是身体烧成灰了，明智就是我有智慧，但我也不用了、啊，不用用了 啊我已经完成了，干嘛用？药是拿来有病的时候吃的、啊，那现在吃完病都好了，药就放在那儿啊，可以丢了，准备什么？准备让它过期。不需要吃药了，你感冒好了还想再吃感冒药吗？哎呀，这个感冒药对我太帮助了，都让我感冒常好，现在为了对它致敬，常常吃，没事吃饭，饭后就吃一粒感冒药，有这样吗？没有，他就摆在那，明智智慧是拿来治病用的，他觉得不需要了，因为他的病叫做什么？叫做无常病，叫做生死病啊，他已经出生死了，那些智慧是拿来出生死用的，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对不起，那就不要了。敏智，敏，敏掉那个智慧，有点像什么样？有点像说，把你的技术都没有传给下一代，带进棺材，有点这个意思，有这么一点意思，啊、哦，没办法，因为对他来讲都传不出去啊。我教你呢，我就是要传你啊，你就要自己证阿罗汉果，啊，我证阿罗汉果，我的智慧在我身上，又不在你身上，啊，我入灭了，入灭就入灭了，智慧用不上了，因为那个智慧不是拿来度众生用的，拿来度我自己用的，因为连度你都没办法，或者说都不是他本意，就是这样，没骗人呢、啊，这天台就这么，他告诉你就这样，啊，经上也是这意思啊。所以说这真的会是你学佛的本意吗？这样子你听到这里就懂了，我们不需要去辩论说人家大圣小圣什么小圣不对什么，不需要去辩论，我们只是说人性上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连画一幅画都需要给人家欣赏，你怎么可能证得这么好的生命智慧你不分给别人？是这个就是当然还是有人会这样了，我管你去死，对不对？我无法度，我家己会使吼，活得好就好啊，吼，我无法度管别人啊。你看，有的人老了之后呢，子孙不受管教，他会自我安慰啊，免插啦，我活好我家己就好啊，插不插他追，有没有？老人会这样讲，对吧？这是对的，因为年轻人也不会让你管，他们有他们的因缘，但是老人应该管好自己。但他忙着管别人，但别人不让他管的时候，他就忙着什么？忙着生埋怨。他不是忙着忙自己，他没有东西可以忙，因为他缺乏宗教信仰之后，你世间除了宗教信仰能够忙一辈子以外，什么东西能让你忙一辈子？跳舞吗？喝酒吗？还是什么呀？还是游乐？那都不可能的，那都直击在你的健康前提的。但是修行不一样啊。你思念上帝，或者是你思念阿弥陀佛，你是一辈子的事、啊、你越生病越思念，是吗？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再来，你越老会越运用它，因为越接近怎么样？绝不决定见上帝，绝不决定见阿弥陀佛，你会越来越用心，对吧？所以说我请问你，你好好大家想一想，人间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越老越精进，你可以越老越需要的？哪一件事？你告诉我，画画是吧？还是什么唱歌跳舞看电视追剧，这都不是的，因为那都是身外之物。你要生病了，画画都画不来，对不对？而且画画还有人买你的画，不然你连颜料都没钱买。那这些都是有时而穷的。再来了，没有错了，画画是一种艺术。我说讲的是艺术，那艺术是一种分享，是没有错了。但是很难做到临死前一秒钟，只有念佛。哪个事业能这样子？当然也有人参禅也可以，但是那要更强的力量。但是念佛不用太强，一口气在就可以念佛了，对吧？懂不懂？开悟不开悟都可以念佛，是不是这样子啊？早听晚听都可以念佛，这是一辈子的事。哦，听我这样讲，这些都是古德的意思，只是我翻个现代的话讲给你听而已。好，这样了解了哈。OK， 所以说因等起何得是我？怎么会是我嘞？这样就很明白了。总而言之，有生灭的一定不会是我。这样可不可以再做一些结论？ 这整个的结论就是这样子。OK， 来接着，当知无有我，但是行因，所以没有我啊，只是一个变化中的行，行因，行因，行因，那个行，所以是行的受想行识那个行，行就是什么呢？一切心念、心所，所有的心所都是行因，懂吗？心所就是心王，眼耳鼻舌身意，外加。我执的莫那识，还有心识的这个种子的集合体，叫做莫那识，这个阿赖耶识。这样以外，这八识或者六识呢，这个为心王，心王所生出的一些情绪啊，嗔啊，不是呢，什么嫉妒啊，什么样子的怀疑啊，这一类的都叫心所。好啊，乐啊，苦啊，这些都是心所。这些心所呢，在那变化，变化，变化，行因的变化。好，其实还有那行因之外，你认为那是我？那色因呢？色因怎么不会是我肉体？肉体就色因呢？色因怎么不说是我呢？怎么会说行因是我呢？注意，意识形态是因为自我有意识，你才有我的，你懂吗？你看那个有人疯掉了，疯到那连意识都没有。他就在大街里脱光衣服啦，拉大便啦，吃大便、摸大便都会哦，是不是这样子啊？因为他已经那个自我感混淆，所以这个肉体就叫失觉失调。那这个肉体对他来讲没有什么概念的，知道吧？所以肉体对我们有概念，都是因为行因，都是因为自我感，那都是行因来的，意识心来的，所以都是一念行。所以什么呢？当知无我，但是行因。只有行因，意识心，这就是笛卡尔讲的。那法国十七世纪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尔，他说我思故我在，这个思就是行因，思有思想，能思索，能推论，这样子才叫做我，不是那个有个肉体叫我，那个肉体是被你思维那个肉体，那才认为是我。这样了解吗？好，那能思维当依赖肉体，可是真正对肉体执着为我的是那个能思维的心，那就是行因，懂吗？好这样子啊，那么就是行因啊，那么行因，故经云呢、啊，起为法起，灭为法灭，但是法因法起灭，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无寿命啊，虽有法起，但意是颠倒，所以说。起为法起，灭为法灭，就是这里在观法无我嘛，是不是这样子啊？这法是什么法？就是法就是行因、事因这两种因，就是思想上的起灭，啊，自我感中的生灭，这样子呢，有起是这个思想在起，不是一个我，一个真实的我在起，灭也是那个法在灭，啊，在生生灭灭，但是因法起。因哪个因呢、啊？就五因里头的行因，这里讲因法是指行因法，行因跟事因这两个因。事因是什么？认知，有我也是认知来的，知道吧？所以事不是事因，说错了，不是这样。想因，想是对某件事情的概念，想象一个相貌。我那某人呢、啊，事法上是长什么样啊、哦？就那个样，所以你概念里头有一个样子。这个是想因，好，那想因行因叫做因法起灭，就是这两因在起灭，这就是法，好，因法起。所以你看啊，这个想因很重要，就被认知的叫做法，万法无我，万法无我什么意思啊？你的认知，法都是被认知的，没有认知，没有宇宙之间没有法不法的事情。这是物理学上也同意的。物理学上有个概念，有个基本逻辑，看得到、摸得到、实验得到的才是存在。啊，看不到、摸不到都不能叫做真实存在。所以早年在找以太，就是我一定要看得到它、摸得到它。哦，结果呢，怎么找怎么摸不到。啊，就这样，就怎么办？就说那不叫存在。所以以太没有人再说了。拿它当名称用，但是没有人真正认为宇宙有以太，但现在又出现了，现在这样暗物质，哎、欸， 暗物质就不一，就不能够说是摸不到看不到，它是真的摸不到看不到。可是有一件事情弄得到，你知道什么吗？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之下推论出来的一个宇宙膨胀系数，他推论应该有暗物质，结果还真的。而且现在更惨的是，宇宙一直在膨胀，而且是加速膨胀。膨胀就已经很严重了，还加速膨胀，听有无？本来是慢慢膨胀，平均膨胀，起码不是现在是越膨胀越快，越膨胀越快。哎，膨胀越快是什么概念？膨胀就是有个力，固定的力在拉。理论上说，应该要拉到某个地方，就会收缩。这样子呢，这个膨胀合理，就是有万有引力，因为宇宙之间只剩下四种力：强作用力、弱作用力、电磁力跟万有引力。啊，这四种力当中，现在电磁力跟弱电力，叫做弱作用力的，近乎已经被统一了。啊，爱因斯坦想要统一四种力。但是呢，这两种力已经被别人统一掉了。爱因斯坦也觉得对，哦，这样那就剩下这两个叫三，那两个统一就变成第三力，就一二三。那最恐怖的是强作用力呢不统一也就算了，安诺，为什么？因为它在很小的范围内才存在作用，那个随时都存作用，就是这个叫做万有引力。这个万有很头痛，什么都会有力量。哪怕一棵树，哪怕一个花，哪怕一个人站在那，他都有引力，你懂吗？这是很头痛。那这样子的话，非得考虑他不可，而他又特弱特弱，但一定有这个力。那这个力有什么概念？这个力就是彼此会相吸。那宇宙之间这不是都有物质吗？要么就是崩掉，无限崩；要么就得大到某处要回来。就这是两种理由而已 ，vibration， 要么就出去，要么就要回来。但无论如何，宇宙的能质量大概估算得出来有多少。那这样的话，算了个半天，它应该越拉越远啊！万有引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你懂吗？距离越大，力量越小，而且是距离的平方哦，r 平方成反比哦。那所以说距离一公尺跟距离两公尺，它的力量大相差四倍 ，r 平方嘛，相差四倍，是这样子的呀。那糟糕了，怎么现在不对呢？它跑得越远呢、啊，那万有引力就没作用，万一一定要有作用的，它能够抗拒万有引力，而且越跑越远，而且跑得这么快，它算得出来那么快，不是算，就可以观察出来，就观察为什么？观察为王道，你能观察出来，就事实就这样，啊，它细呀，一定要有个力量在拉扯，不然这宇宙会崩溃，这就是暗物质，所以暗物质不是想象的。它还是被间接观察到的，跟以太不一样。以太怎么观察都观察不来，所以它等同没有存在。响音就是物理学上所说的，一定要观察得到，有概念，这叫做响，这样才叫存在。哎，果然呢，科学家也是用响音的概念来定义宇宙是存在的，所以宇宙的黑暗物质是存在的。啊，当然还不能这样讲啦，因为你还是没观察到。可是理论的计算式子已经出来了，说没非得要有个暗物质在那里不可，啊，就头痛了啊。现在就头痛了，推论说要有，啊，明明就查不到。不过呢，大家还想不到什么方法了，想不到什么方法去查它。但在之前类似的事情有发生吗？有，比如说类似我们说重力。也是力啊，力都可以被量子化，哦，那这样的话，重力可不可以量子化？这件事情呢，从爱因斯坦开始就在做了。那后来当然就说希格斯粒子啊，希格斯就在2018年的样子，听说在地底下被找到一颗，夭壽哦，一粒， 找几百，耗费美金几百亿，找到一颗。你也实在很天真哦，那科学家真的是很会烧钱，但是他非烧不可，找到一颗。这对外星人来听的话，一定会笑掉大牙，因为他科技已经进步到早就在运用重力粒子化的东西，叫重力波，重力波也可以叫重力粒子。那现在人类推论有重力粒子，而且找到一颗，叫他们讲叫做上帝的粒子，原因就是这样。这最近我去清大演讲，也做一个小演讲了，那不能说演讲了，就发表言谈话了哈。它是一个艺术展嘛，哈，上面就清大开玩笑，当然搞科技的嘛，它上面就写了一个上帝粒子，写在那里，啊，那个是它的一个文物展厅了哈。是这样，因为那是最后的粒子，还没被发现，就是理论上有，但是一直没找，因为人类就是人类怎么说它就是四种力，但万一有第五种叫做暗物质力，你看怎么办？你看怎么办？那些科学家错了蛋，物理学家错了蛋，物理学家永远是走在人类最前沿的地方。他在思考的事情很接，所以所有的人类都在运用当中，一片黑暗睡觉，他只有物理学家一直在看的最前沿，他现在就看不到对方了，看不到对岸了，人家就会问他，你不是最高的，你不是最厉害的吗？走在最前端吗？你们看到什么？那物理学回答说，靠腰看不，他转过头来跟你讲说看不到，目前是在这个状况底下，很有意思哈，很有意思。这很值得挑战，我觉得这是好事，绝对是好，对佛教来讲绝对是好事，开始让人类知道你用你的方法总是有时而穷，但你也可以自己证明说你有时而穷，就是那个方程式，就是这意思。那方程不难的，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式子而已，但他这样推论的话呢，可以推论出宇宙远外红移的那个状态，可以量得出结果。这一量出结果来，就反问了人类一个事情，就是说有暗物质。这个跟以太概念是不同，那这就是认知。你看，什么叫做用个方程式来反算？方程式就是人类的响应呢、啊，响应呢、啊。你想一个概念出来。讲到什么？我有个概念，我用那个概念，我用这个方程式来描述一个概念，而这描述出来呢，还真的可以客观的证明说，这概念可能是对的，这可能是对，可是那个参数就会变得比现在的宇宙能量大到十的一百二十几次方，而且宇宙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怎么我们都不知道？听懂没有？怎么我们都不知道？我猜哈，如果是一只鱼，一条鱼在水里，然后他说我有多大的能量，他只看到他自己。还有一个暗物质能量就是海水。整个太平洋的海水有多大？跟他能用的能量比起来，差不多就是十的一百二十几次方，可以比拟。那人类就像那条鱼一样，明明就在海水里。永远看不到海水的存在，所以他就觉得怎么会有一个能量是现在人类估算出来的宇宙物质能量的十的一百二十几倍，的级数倍，懂吗？它是我的几倍呢？宇宙能量如果是一，那个暗物质能量呢是十上面有后面有一百二十几个零。会不会太奇怪？是不是太奇怪了？让人感觉太奇怪了，对不对？好，那我觉得这是好事，响应还没到那里。你看看啊，我们佛学怎么说？他说人类这是欲界，欲界存在的一个而已，是一个而已，一个须弥山。人类连须弥山都还没看清楚，何况一个初禅天，他拥有的就是一千个十的三次方。一千个须弥山是最基础的，那你想想看，须弥山差不多就人类的宇宙，那一千个须弥山在十的三个零而已， 所以再往外扩的话，三个零的三个零叫九个零，九个零的三倍，三次方的话，三九二七，二十七个零，十二七个，所以一路算上去刚好而已呢。宇宙所看到，佛教所看到的宇宙能量，差不多就是这个概念，这个级数，或者是说就这种级数往上升了，所以 OK， 理解吗？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做。但是因法起灭，因为我说这里的因叫做想行嘛，前面讲行因嘛，其实不止法，还有一个想因。好，想因就是那个，那时候因法起灭，想因跟行因这两种在起灭，所以这是起灭而已，就是它的生灭而已。有生有灭，一定无我啊！我刚刚讲了，有生灭一定无我，所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无我了之后，我的对岸就叫众生，就叫人啊。所有的人跟我合起来叫众生，所以无我、无人、无众生。那什么叫受者？什么叫受命？受者受命，就他真正能够存在多久？这当然固定是能够理解的，但是那个存在多久是缘起的，没有真正的生命时间感，没有受就是时间，也没有时间感。时间是由事件所定义的 ，A 事件出现到 B 事件出现，中间我的手表刻度走多少，我们说这叫时间。从来宇宙间就没有所谓时间这个概念，是你去定义它，那也是响应。所以是它是心不相应法，是响应。哦，好厉害哦！佛教的哲学早就等在那里了，等着你们的科学家弄的所有东西，它通通能解释，它通通能解释。厉害吧？响应作用而已。我大概在大学时代初接触这个概念，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在面对这个新的概念，这个概念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五音，你看《心经》上怎么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什么？五蕴皆空，就是五音皆空。五蕴就是五音。你看看《心经》的核心也在讲这个事，这叫做般若见。放大就是大乘般若，缩小只在处理我自己，就叫声闻的般若。这样了解吗？好，我们做这整结论了哈。好，向下文长复以来日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智归于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智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归依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有人查出来了，不是被烧死啊，生病死的啊，哥白尼啊，谢谢师傅们帮我查啊，那我记错了啊 ，OK， 好，阿弥陀佛，下。